在刚才我们一同读过的弥迦书第二章的经文里边，
在刚才我们刚刚读过的弥迦书第二章的里边，
先知给我们一个可以说很特别的信息，
先知给我们一个很特别的信息，
在这个时代人不看为大罪的这么一个罪，
人在这个时代不看为大罪的罪，
人不大看重，认为是当然的一种心境，
人都看重以为当然的心境，
但是先知却非常看重这件事情，
但先知却非常看重这件事情。
在一开始的时候先知说祸灾，
所以开始的时候先知就说祸灾，
这个字祸灾这个字呢，在原来的文字那个声音和中文的声音差不多，
这个两个字呢在原文的那个声音中文的声音差不多，
如果读希伯来文呢说祸哀，这是其实应该说是哀哉悲哀的意思，
希伯来文的意思叫哀哉悲哀的意思，
意思就是说要有很严重的灾祸临到这个百姓，
意思就是要很严重的灾祸要临到百姓，
先知为百姓心里边有悲哀的感觉，
先知为百姓的心中有悲哀的感觉，
这个是神的先知的一个使命，
这个神的先知的一个使命，
神呼召先知要来传一个审判刑罚的信息，
神要呼召先知宣布一个审判的信息，
但是人却不容易不愿意接受这样的信息，
但人却不容易不接受一个朋友的信息，
一个审判的信息，一个好像叫人觉得失望的这么一种信息，
一个审判的信息，一个好像叫人失望的信息，
那么叫听的人呢心灵里面一定会有很大的困扰，
那么叫听见的人心里面一定受到很大的困扰，
心里面觉得不平安，
心里面觉得不平安，
哎呀有这么难听的话语叫我们心里面失掉了平安了，
那么这些咁难听的话语叫我们心里面失掉了平安，
不叫人失掉平安永远不是一件好事，
那么叫人心中失掉平安永远不是一件好事，
给人的心里面一个很大的威胁，
心里面有个很大的威胁，
在心理学上来说这是一件非常不好的事情，
在心理学来说这是一件非常不好的事情，
在人的心里面也不喜欢，
在人的心里面都不喜欢，
百姓的领袖也不喜欢，
百姓的领袖都不喜欢，
政治家也不喜欢，
自己都不喜欢，
没有人喜欢宣传一个审判或者是悲哀的信息，
没人欢迎听一个的审判或者悲哀的信息，
唯一的原因在第六节这里，百姓对先知说呀，
在这个缘故呢，还在六节百姓对先知这样，
你们不可说预言，
你们不可说预言，
不可向这些人说预言了，
不可向这些人说预言，
因为你们的预言叫人心里面失掉了平安了，
因为这个预言的巨人心里面失掉了平安，
让他失掉了平安了，他心里面失掉了平衡了，
那么巨人失掉了平安，心里面就失去平衡，
这个对人的心理造成了威胁，
那么你这个对人的心里面都有威胁，
在一个混乱的时代，
在一个混乱的时代，
我们应该想法子来安定人的心，
我们应该想法子来安定人的心，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在很多的国家的报纸杂志上，我们常常会看到这一类的言论，
在很多的报纸杂志上面，我们往往时常看见很多这样的言论，
最要紧的是安定人的心，
最要紧的是安定人的心，
凡是那些个使人的心里面受困扰的话最好少讲，
凡是使人心里面受到困扰的话最好少讲，
叫人心里得安慰，能够叫人的士气可以被建立起来的，这是一个信息可以多传，
就是心里面当安慰的，叫人的士气振奋起来的信息可以多讲，
为这个原因，
为了这个语言，
不管这个信息真实到什么程度，
不管这个信息真实到哪一个程度，
只要能够鼓励人的心，叫把人的士气建立起来，
就不能够鼓励人的勇气，就把人的士气建立起来，
这个是百姓所要听的，
这个是百姓所有的，
这是那些个政治家呢，这个国家的领袖所要人讲的，
这个是几个国家的领袖所有听的，
在那个时候如此，在今天很多时候也是如此，
所以各个小语气就根本很多个小都还语气，
很多时候我们不愿意面对现实，
很多时候我们不愿意面对现实，
我们愿意听的是叫我们心里面得满足的一些信息，
我哋好想咧，叫我哋心里边得满足嘅信心，
叫我们得鼓励，叫我们得安慰的一个信心，
叫我哋得鼓励、得安慰嘅信心。
为这个原因，那些个叫人心里边受困扰的话，最好不要讲。
为讲咁样嘅原因咧，叫人心里边受困扰嘅说话最好唔好讲。
使民心摇动了，这些个话最好不要讲。
叫民心摇动嘅说话最好唔好讲。
但是神这里有一个信息，就是要摇动人的心。
但是神在这里有个神迹，就是摇动人
的心。人的心如果不被震动，他不能够转回过来归向神。
人的心如果不震动，就不能够转回过来归向神。
在这里我们看见神呼召了一个先知的使命啊。
在这里我们看见神呼召先知的一个信息，
叫人使命，他要去宣布一个审判的信息。
他要宣布一个审判的信息，
是人所不接纳的，
是人所不能接纳的，
是人所不喜欢的，
是人所不喜欢的。
但是今天我们所要讲的是人喜欢的信息呢，还是从神来的信息？
但今天我们传的信息是人喜欢的信息呢，抑或从神而来的信息？
然后这里神给人的信息的第二方面，
然后呢就神给人的信息的第二方面，
神呼召人应该过一个分别的生活。
神呼召人应该过一个分别的生活。
第十节，你们起来去吧，这不是你们安息之所。
第十节话，你们起来去吧，这不是你们安息之所。
因为污秽使人毁灭，
因为污秽使人毁灭。
你们如果要在我的面前能够存立得住。
如果你哋要喺我面前存立，
必须要顺服我给你的呼召。
你需要顺服我俾你嘅嘢呼召，
脱离这些个污秽的，
脱离呢啲污秽嘅事，
要过一个分别的生活。
要过一个咧分别百姓，
但是百姓不肯接受这件事情。
但系百姓唔肯接受呢个。
人要心存虚假，
人要顺从虚假，
要用谎言来说话，
要用谎言嚟讲话。
我给你们的这个。预言呢是叫如同清酒和浓酒一样。
我给你个预言呢，如同清酒浓酒一样。
那这个人所讲的话语是叫人心里边得安慰的。
我哋讲嘅预言嘅说话系叫人心里面得到安慰。
喝了酒以后，叫人心里面觉得舒服的。
喝咗酒之后，叫人心里面觉得舒服嘅。
喝了酒喝多以后，叫人心里面觉得有点麻醉的感觉了。
喝咗酒之后，叫人心里面觉得麻醉嘅。
对真实失掉了一个灵敏的感觉。
但是你真实地失掉了一个灵敏的感觉，
不再感觉到真实的那个意义了，
不再感到真实的意义了，
心里面得到一点安慰，
心里面得到一点安慰，
得到一点镇静，
得到一点镇静。
这些个先知所传的信息啊，
你的先知所传的信息，
叫人在威胁底下能够心里面得平安，
叫人在威胁之下心里面得到平安，
叫人在真实的神的话语的面前不要太过认真，
叫人哋在真实嘅话嘅面前不要太过认真，
妥协一点，
妥协一点，
迁就一点，
迁就一点，
讲一点话叫人能够心里边得到安慰，
叫讲一啲话你叫人心里边得到安慰。
今天人肯接受的是一些个叫人得安慰的信息，
咁你人所接受嘅叫人得到安慰嘅信息，
叫人心里边觉得舒服一点的信息，
叫人心里边觉得舒服点嘅信息。
但是神所要的是叫人离开这些个罪恶。
但是神需要的叫人离开这个罪恶。
那么这些里当然所讲的离开呢，是叫百姓离开自己的地方。
那么当然呢，历史所讲的离开就叫百姓离开自己所居住的地方。
神要使外邦人把百姓的国家灭亡了。
神要叫外邦人把百姓的国家灭亡。
要把这些百姓把他们掳去到外邦人的地方做俘虏。
咁就叫百姓咧被掳到你外邦去做俘虏。
你们所以要被掳去，是因为这个地方啊有污秽占。
你哋之所以被掳去，就因为呢个地方污秽被污秽所占领啦。
因为污秽使人被毁灭了。
因为污秽被使人哋被毁灭啦。
你们如果要想得以存活。
如果你想得要存活。
你能够在我面前能够完成得了我给你的那百姓的托付。
你如果能够完成我给过你的百姓的托付，
虽然离开你的地方是一件痛苦的事情，
虽然离开你所住的地方是一件痛苦的事情，
但是我要你离开，
但我要你离开，
脱离这个被罪恶所充满的地方，
脱离那个被罪恶所充满的地方，
不要让这些个罪恶在你面前给你一种吸引力，
不要让这些罪恶在你的面前给你一点的吸引力，
向罪恶不要妥协，
讲罪恶你唔好妥协。
在今天这个时代，
在今天这个时代，
你要讲一个分别的生活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你讲个分别的生活唔系一件容易嘅事情。
渐渐的都受环境的影响，
人渐渐嘅受到环境嘅影响，
被环境所吸引，
被环境所吸引，
要尽力的效法四周围环境的那种生活方式，
要渐渐嘅效法四周围环境嘅生活，
不论在真理上面或者在生活上面。
不论在真理上面或者在生活的方面，
为了追求教会的统一，
为了追求教会的统一，
为了追求教会的合一，
为了追求教会的合一，
很多教会的要主张连那些个公开违背圣经教训的教会也把它接纳进来。
好多教会就对那些公开违背圣经教训的教会都被它接纳过来，
为的是要维持教会的合一，
为了要维持教会的合一，
为的是我们有一个合一的形象在人的面前，
为了要呢有个合一的形象在人的面前，
为了在人面前有这么一个合一的形象，
为了呢在人的面前有个合一的形象，
怕违背神的真理，
不怕违背神的真理，
不怕违背神的心意，
不怕违背神的心意，
为的是妥协。
为了要妥协，
在人面前有一个好的形象，
在人的面前有个好的形象，
在个人的生活上也是一样。
跟我这个生活上都是一样。
有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所行的不一定是真正有属灵的意义或者属灵的价值。
有的时候我们所行的不是真正有属灵的意义、属灵的价值。
但是并非一般人都这样做。
但一般人都这么做了。
你如果说你不这样做呢，被人觉得你奇怪。
你如果不这么做呢，被人觉得你奇怪的。
被人要拒绝你。
被人要拒绝你。
为这个原因，我们需要做的跟别人差不多，被别人所接纳。
为咁嘅原因咧，叫我哋做得差不多，被人所接纳。
这里神给先知的吩咐是说，你们要离开这个地方。
于是咧，神对咧百姓讲咧，你离开呢个地方。
起来去吧，
起来去吧，
脱离那些个被罪恶所占据的地方。
脱离嗰个被罪恶所占据嘅地方。
不是在我们生活的方式上面。
不能在我们的生活方式上，
在我们心里面的思想上面，
在我们的知识思想上，
在今天这个时代，如果要能够过一个分离的生活，是一个挑战。
在今天这个时代，如果我们过一个分别的生活，是一个挑战。
不想那些个被罪恶所占据的势力来妥协，
不向那些向罪恶势力来妥协。
那我们现在要看一看，这里神用这么厉害的话所责备的罪是什么呢？
咁神呢，你是用咁厉害嘅说话嚟责备罪系乜嘢嘅意思？
喺第一章第一节第二节里边，先知给我们讲出来。
喺第一第二节里边，先知为我哋讲出嚟啦。
那些在床上图谋罪孽、造作奸恶的，天一发亮，因手有能力就行出来了。
我在那些在床上图谋罪孽、造作奸恶的，天一发亮，因手有能力就行出来了。
那么他们所图谋的罪是什么罪呢？
可以说图谋的罪是什么罪呢？
他们贪图田地就占据，贪图房屋便夺取。
他们贪图田地就占据，贪图房屋就夺取。
西亚人霸占房屋和产业。
西亚人霸占房屋和产业。
然后下面在第八节第九节说，
然后到这第八节第九节吧，
我的民兴起如仇敌，
我的民兴起如仇敌，
从那些安然经过不愿打仗之人的身上剥去外衣，
从那些安然经过而不愿打仗之人身上剥去外衣，
将我民的妇人从安乐家中赶出，又将我的荣耀从他们小孩子身上进行夺取，
将我们中的妇人从安乐家中赶出，又将我的荣耀从他们的小孩子真行绝配。
他们所犯的罪是什么罪呢？
他们所犯的罪是什么罪呢？
贪图田地，贪图房屋。
他们贪图田地，贪图房屋。
简单的来说，是一种贪心的罪。
简单的讲，就是一种贪心的罪。
从开始时候我说的这个，觉得我们觉得好像很奇怪。
包括上我们觉得好奇怪，
神为什么把贪心这个罪责备得这么厉害呢？
神应该把贪心的罪责备得这么厉害呢？
但实际上我们想一想啊，在圣经里面对贪心这个罪永远是责备得非常厉害。
但呢，我们实际上来想一想，在圣经里面对于贪心的罪是责备得非常厉害的。
那么贪心这个罪也是容易使我们走上错误道路最厉害的罪。
贪心呢个罪又要引导我哋走上错误道路，最厉害嘅一个罪。
为这个原因，在十条诫命中啊，
为呢个原因在十条诫命中，
十条罪、十条诫命呢，词句用的都很精简，
十条诫命用的词句都好精简，
但是在十条诫命那么少的词句里面，
在十条诫命咁少嘅词句里面，
用过不可以贪心这个字用过五次那么多，
不可贪心这个字呢用过五次那么多，
不可贪图这个，不可贪图那个，不可贪图那，
不可贪图这样，不可贪图那样，
不可贪图你的邻居的房屋，你邻居的妻子，不可贪图他的牛羊等等，
不可贪图房屋，不可贪图你邻居的妻子，不可贪图他的牛羊等等。
短短的那么精简的十条诫命里面，
短短咁精简嘅十条诫命里面，
神一再的用提醒人不可贪心，不可贪心，
神一再嘅提醒人不可贪心，不可贪心。
为这个原因，我们可以看见，在神的眼中，贪心是多么大的一个罪啊！
为呢个原因，我哋睇见呢，贪心在神嘅面前多么大嘅一个罪。
在使徒保罗的话语里边，贪心就等于拜偶像。
但是在使徒保罗的书信里面，贪心就等于拜偶像。
拜偶像当然是基督徒不可以有的罪。
拜偶像当然基督徒不可以有的罪。
有了拜偶像的罪，就等于你否认了耶稣了。
有了拜偶像等于你否认主耶稣了。
但是使徒保罗说，贪心就和拜偶像一样。
但使徒保罗说，贪心就等于拜偶像一样。
那我们看见当时的百姓的情形啊。
咁我哋睇当时百姓嘅情景啦。
咁百姓当时一些个领袖呢，站在一个非常优越的地位。
当时嘅百姓领袖站在一个非常优越嘅地位。
他们看见邻居有一块田地非常喜爱。
佢哋睇见呢百姓邻居嘅有块嘅田地非常喜爱。
先知在这里用一种很生动的话来形容这种行动啊。
先知呢是用一种好生动嘅说话嚟形容啦。
要贪图那个田地怎么办呢？
要贪图那个田地就点办呢？
晚上没事睡在床上，就在那里想法子怎么样得回这块田地来了。
晚上都冇事情啦，瞓喺床上呢谂下仔仔你点样去得到呢块嘅田地啦？
因为是在夜晚，
尤其是在夜晚。
没有人看见你所做的，
没人看见你所做的，
特别是在思想里面所想的，
特别你在思想里面所想的，
没人知道，
没人知道的，
自己暗暗暗的在那里计划了，
自己暗暗在那里计划了，
甚至于到一种程度，连觉都睡不着了，
甚至到一种程度，连觉都睡不着了，
床上翻来覆去，想想怎么样可以把我所喜欢的那块田地把它得回来。
所以床上呢先打马仔的怎样可以把你隔离那块田地呢得到回来
啊，把方法想好了，
把方法想好了，
这个方法得来呀，一定最容
易，用这个方法得来一定可以得了、
这个邻居有一块田地我很喜欢
了，那邻居有块田地我很喜欢了，
我可以去把它占来，
我可以将它占到来，
不过这个家里有一个大的男人呢，大概要占这个田呢可能有点麻烦，
不过呢个家里面有个大嘅男人啫，一个如果霸占个田地，有啲就麻烦。
啊，这个田呢属于一个寡妇，
啊呢个田地呢属于一个寡妇。
那把他从家里赶出去，大概比较容易吧？
那把佢哋从家里面赶出嚟，恐怕
容易啲。方法想好了，
方法想好了
啊，将我民中的妇人从安乐家中把他赶出去，
将我们从安乐家中赶出来。
于是天一亮了，即刻就去行动。
于是就天一亮就去行动，
把那些个没有人可以帮助的人把他从家里赶出去，
把那些没有人从家中可以得到帮助的把他赶出来，
把那些个最没有抵抗力的人，
把那些最没有抵抗力的人，
那些个最没有人帮助的人，
把那些最没有人帮助的人，
这个是最容易的嘛，
这个最容易的，
把他们赶出去，
把他们赶出来，
甚至于如果要是得不到怎么办呢？
甚至如果得不到又点办呢？
我是领袖不？
我是领袖啊！
我是官长
哦，我是官长啊！
我有我的权柄，我有我的势力，
我有我权柄，我有我势力。
我用我的权柄，用一种方法能够使用我官长的那个权柄。
我有我权柄，我用的方法可以使用我官长的权柄。
我可以用我的权柄把他赶出去。
我可以用我权柄把他赶出来。
那实际上我们看见有这样的事实发生，是不是？
但是现实我们看见有这样的事实发生，是不是？
亚哈王想得着拿伯的那块葡萄园。
亚哈王想得到那拿伯的那块葡萄园。
但是拿波说这是我祖上留下的产业，我可以随便卖给你不？
拿爸话咧，我呢个系祖先所俾个留落嚟俾我嘅葡萄园，我唔俾得过你嘅。
亚哈王心里就很不舒服。
阿王心里边好唔舒服啊！
一国之王不？
一国之王不？
为了要得一块田地得不到，
为咗得一块田地得唔到，
睡在床上，面向着墙的那里很悲哀的样子。
睡在床上，面向着墙咧，好悲哀咁嘅样。
我们有没有看你们小孩子要得不到他所心爱的东西那种表情啊？
我哋有冇睇见你小孩子得唔到佢心爱嘅东西嗰种嘅表情咧？
睡在床上，饭也不吃了，话也不讲了。
睡在床上咧，饭也唔食啦，话都唔讲啦。
亚哈王就是这个样子，
阿王就咁样啦。
为了得不到一块田地，他睡在床上什么都不理了。
为咗你得唔到块田地咧，佢就瞓喺床上咧，乜嘢都唔理啦。
结果他到皇后呢，耶喜别说：“哎呀，你难道不是一国之王吗？我跟你想办法。”
咁啊，耶喜别就嚟啦，你难道唔系一国之王咩？我同你想办法，
吩咐别人用假的罪名来控告拿伯。
吩咐咧人用假的罪名嚟控告拿伯，
结果把拿伯用石头砸死。
结果咧，把喇叭咧用石头嚟打死，
他得自己去把这个田地占回来。
佢就自己咧把呢个咧葡萄园嚟占领过来，
不惜用任何的方法，
唔需要用任何的方法，
只要能够把这个目的达到，
只要把目的达到，
哎，这是贪心的表现。
呢、这个就贪心嘅表现啊。
那么这里呢，先知所形容的就是这个意思。
咁咪原来是先知所形容嘅，
咁我要看一这样的一种贪心的罪有什么意义呢？
咁有一种贪心的罪有乜嘢嘅意义呢？
在属灵方面的真正的性质是什么呢？
在属灵方面真正的性质系乜嘢？
为什么先知或者耶和华责备这个罪责备得这么厉害？
为咩原告先知或者耶和华责备呢个罪责备得咁厉害？
我觉得这种贪心的罪基本上代表两方面的意义。
我觉得呢贪心的罪基本上代表两种的意义。
所以方面这就表现出来你心里的思想的那个中心那个目标是什么。
好几呢是代表你心中里面的思想的中心是什么。
这些个人呢他睡在床上就在那里图谋罪孽造作奸恶。
一般的人呢在床上图谋罪孽
造作奸恶，
造作奸恶，
没有事情做了，在床上那里慢慢的思想，
没事情做了，在床上慢慢地思想，
思想的是什么呢？
思想的是什么？
怎么样多得一点田地，多得一点房屋？
怎么可以多得这个田地，多得这个房屋？
因为他思想想的太多了，
因为他思想想的太多了，
很多的人被这种思想所占据了，
好多个人就被这种思想所占据了，
然后就把这个思想作为行动。
因为呢，将这种思想作为行动，
就要去占据别人的房屋，占据别人的田地，
就去占据别人的房屋，别人的田地。
思想所集中的地方，
思想所集中的地方，
直接的决定或者影响了我们的行动，
就直接的影响到我们的行动。
这是件多么可怕的事情！
这个多么可怕的事情！
很多时候我们在做一件事的时候，就是怎么样，先用时间思想的太多了。
好多时候我哋做一件事，我哋就用思想嘅钱太多啦。
我们整天想到的是我怎么样多得一点房屋，多得一点田地。
我哋整天思想，我点可以多得啲田地，多得一点嘅房屋？
然后就用行动去把所思想的把它行出来。
然后用思想咧，用行动咧，把我哋所思想嘅做出嚟啦。
当然，今天我们思想的也许不一定是多得一点房屋，多得一点田地。
当然，今日我哋所思想嘅唔系多得啲田地，多啲嘅房屋，
但是我们思想嘅却仍然常常是多得一点我物质的好处。
但我哋思想所思想嘅多得一点嘅物质上嘅好处，
我们把我们整个的注意力今天放在这些个物质的享受上面了。
我哋今日所思想嘅把呢，就把呢个物质放在我哋嘅思想嘅里面。
今天香港是一个非常可以说丰富的社会。
今年的香港可以说非常丰富的一个社会。
我们在物质的享受比我们四周围很多的别的国家都更加丰富。
我们在物质上的享受比很多国家都丰富。
但是我们有的越丰富有的越多。
但如果我们越丰富越多，
有的时候我们就想要得更多的好处。
有了好多时候我们想更多得好处，
越多越想多得，
越多越想多得。
那些个在商业上、经济上面犯大罪的人，不是那些个穷人。
那些在商业上、经济上犯大罪的人，不是穷人。
就是那些个已经有很多的物质的力量，有很多的金钱的人，
都是那些有很多经验物质上的力量的，很多经济上很丰富的人。
他们要已经有了很多了，再想去多得。
他们已经有了很多的，但是再想多得，
多得觉得自己的生活可以有点保障了，
多得觉得自己生活有点保障了，
生活里面有一些个可以依靠的东西了，
生活上有点依靠的东西了，
把整个的思想都放在这些上，
要把整个思想都放在这些上。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教养儿女的时候都是如此，
很多时候我们在教养儿女里面都是如此，
我们就觉得就是多给他一些个物质的享受就好了，
我们觉得给多点物质的享受就好了。
前两天上个礼拜的时候，我还和一个姊妹谈话。
在上个礼拜呢，我和一个姊妹讲话。
姊妹家里经济情形很好。
姊妹的家里面经济情形很好。
但是孩子十三四岁很不听话。
但是呢，什么仔呢13、14岁好不听话。
我这个妈妈对我讲了。
我妈妈对我讲了，
他所想要的或者人所有的我都给了他了，
他所想要的人所要的我都给过他了，
甚至于什么电子游戏机啊，甚至于电脑的我什么都给他了，
甚至于电子游戏机电脑我都给过他了，
他还想要什么呢？
他总想要什么呢？
好像他说有了这些个物质的东西，好像他
有了这个物质的东西
就能够满足一个人的心了，
就能够满足一个人的心了。
实际上并不是如此，
实际上并非如此。
这个小孩子在家里面反抗得很厉害，
这个什么仔在家里面反抗得很厉害，
很多时候我们就有这么一种心理，
很多时候我们就是一种这样的心理，
有物质的好处了，我们的心就得到满足了，
我们以为你有了物质的好处得到满足了，
但是物质并不能够真正满足一个人的心，
但是物质并不能真正满足一个人的心。
然后我们看着在这个罪的第二方面的性质，
咁我哋睇呢个罪嘅第二方面嘅性质，
他不单集中他的思想在这个物质上面，
佢本单只呢集中咁嘅
思想
就呢个物质嘅方面，
整天想到要得一些个物质的好处，
整天想到呢物质嘅思想就得到物质嘅好处，
然后另一方面呢，他把整个的盼望都放在这些个物质上面了。
但是他把整个盼望都放在这个方面去了，
好像有了这些个我将来就有满足了，
好像有了这个我将来就满足了，
我整个的盼望是在这些个上面，
我整个盼望都在这个事情，
但是这个是多么愚拙的一件事情，
但这个多么愚拙的一件事，
人在那里筹划怎么样多得房屋多得田地，
人喺处筹划点样多得房屋多得田地，
但是在第三节呢，你告诉我们说呀，
但系就第三节话俾我哋听，
耶和华说我在筹划灾祸降临之所，
耶和华预知是我筹划降祸，降旱灾
祸，
灾祸降雨结束，
他们在筹划怎么样多得一点房屋多得一点田地，
佢哋点样筹划咧，多得啲田地多得啲个房屋，
但是神也在那里筹划。
但是神在那里筹划，
神在那里计划的是要为他们的罪来刑罚他们。
神在那里筹划还没有人为他们的罪你都刑罚他们。
真正的前途，真正的盼望不在于你自己筹划多少。
真正的前途，真正的筹划不在乎你一心的计算了几多。
真正的盼望不在你物质方面有多少丰富。
真正的盼望不在乎你物质方面有多少个丰富，
真正的盼望乃在神在你身上的计划是什么，
真正的盼望乃神在你身上的计划是什么。
如果我们今天把我们的盼望就放在这些个物质上面，
如果我们今天把我们的盼望就放在这个物质的上面，
物质的丰富，
物质的丰富，
生活有保障，
生活有保障，
社会很繁荣，
社会和繁荣，
好像有了这些东西我们就什么都有了，
因为有这些我们半截都有了，
但是如果我们有了这一切而没有神与我们同在的保证，
但如果我们有了天才谋神与我们同在的保证，
要我说我筹划灾祸降临这个族，
也把现在我筹划的灾祸放到你的中间，
这个灾祸是你自己没法子都脱离得了的，
这个灾祸你自己没办法去离得了的，
套在你的镜像上面你不能够解脱，
靠着那个节目上面你就没法子来解决了，
神有他自己的计划，
神有他自己的计划，
仍然掌管着这个世界，掌管着我们的前途。
三经经掌管这个世界，掌管我这个前途。
如果我们把眼睛把我们的注意力单单放在这些个物质上面，
如果我们把自己的前途把自己的放在这个物质的上面，
那我们的前途一点保障都没有。
可不可以前途就一点保障都没有？
真正的保障在神那里，
真正的保障在神那里。
然后我们看这些个百姓所犯的这样罪的结果怎么样的？
咁我哋又睇下咧，百姓犯罪嘅结果系点样嘅？
这两方面我觉得值得我们注意的。
有两方面值得我哋注意嘅。
头一件呢，这里告诉我们说，因为百姓犯了这样的罪，
而且呢，因为百姓犯咗咁样嘅罪，
使他们的眼睛被蒙蔽，
使到佢哋眼睛被蒙蔽啦，
他们看不出对错和是非来了。
佢哋睇唔出啲咩系错，咩系是非嚟啦。
不能够再分辨什么是真，什么是假。
不能够分辨乜嘢系真，乜嘢系假。
神应许给我们，他要引领我们。
神应许我哋，佢要引领我哋。
神应许给我们说，他要教导我们。
神应许我哋，佢要教导我们。
但是神的教导、神的引领，如果在我们身上发生作用，
但如果神嘅教导、神嘅应许喺我身上发生作用，
有一个条件，
有一个条件，
在这里第七节这里先知告诉我们说呀，
哎，等他起新接的新法兵了哪天？
我耶和华的言语是在与那些个行动正直的人有益处。
我耶和华的言语岂不是与行动正直的人有益处？
如果要叫耶和华的言语在我们生命里面能够发生作用，
如果要耶和华的言语在我们生命里面发生作用，
我们如果能够从神的话语中得到亮光，
如果我们要从神的话语里面得到亮光。
首先我们必须是一个行动正直的人。
首先我们必须是一个行动正直的人。
这里正直这个字呢，其实在很多别的地方都翻作公义或者正义。
在正直这两个字，在其他很多地方都翻作公义或者正义。
不义的人，
问题的人，
不知道怎么样分辨是非，
不知道怎么样分辨是非。
如果我们不追求神的正义，
如果我们追求神的正义，
我们没有办法能够在神的话语里面得到真正的亮光。
我们没办法从神的话语里面得到亮光。
如果我们单单把别的东西看得太重要，
如果我们把别的东西看得太重要，
没有看神的正义看得重要，
没把神的正义看得重要，
渐渐我们的眼睛被蒙蔽了，
渐渐我们的眼睛被蒙蔽了，
我们看不出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来了，
我们看不出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来了。
那百当时的百姓就是如此，
当时的百姓就如此，
神的审判已经清楚地宣布出来了，
神的审判已经清楚地宣布出来了，
他们还在那里贪图房屋，贪图田地，
他还在那里贪图房屋，贪图田地。
那这个是我们需要慢慢的在神的面前来追求来学习的。
咁呢就系我哋慢慢需要在神嘅面前追求学习嘅。
属灵的眼光是需要在神的面前慢慢的锻炼出来。
属灵嘅眼光需要在神嘅面前慢慢学习锻炼出来。
我们知道了神的亮光，
我哋知道神嘅亮光。
如果有一个愿意按着神的亮光去行的心，
我哋如果有个按照神的亮光去行的心，
神能够借着这我们遵行的这个亮光啊，
神能够借我们遵行这个亮光，
教导我们进入更深一层的亮光，
叫我们能够进入更深一层的亮光。
为这个原因，我们如果遵行神的旨意的时候，
为这个缘故，如果我们遵行神旨意的时候，
我们行正义的生活的时候，
我们行正义生活的时候，
我们对属灵的亮光越来越加认识的清楚。
我们呢对属灵的亮光越来越更加认识的清楚，
我们变得会越来越清楚，
我们分辨得越来越清楚。
但是如果我们没有，我们得到一个亮光啊，
如果我们没得到个亮光，
就得到了神的话语了，
我们得到神的话语了，
但是我们没有按照去遵行的话，
但如果我们没按照去遵行的话，
那我们领受亮光的能力就越来越少了。
那我们领受亮光的能力越来越少了，
在属灵生命的长进上，
在我们属灵的生命长进上，
在属灵生活的追求上，
在属灵生活追求方向上，
没有一件事情是单独的，好像独立的这么一件事情。
某个件事情是独立的，
每一件事情都是代表我们属灵生活的一个过程的一部分。
每一件事情呢，代表我们属灵生活的过程的一个部分。
如果今天我知道有什么亮光，我去遵行了。
如果我根本知道神的亮光，我就去遵行了。
我在属灵的生命上面向前长进了一步。
我向神嘅属灵嘅生命上面，属灵嘅生命上面呢，系长进咗一步。
下次我看到有相似的亮光的时候，
下次我睇到有相似亮光嘅时候，
我更清楚地明白了，
我更清楚地明白了，
我更容易去遵行了，
我更容易去遵行了。
那么今天我领受了一个亮光，
如果我今日遵行咗一个亮光，
我没有去遵行，
我冇去遵行。
那么下次遇到同样的亮光的时候，
下次遇到同样亮光嘅时候，
我更加看不出这个亮光的意义来了。
我刚才不出这个亮光的意义来了。
或者今天如果我没有遵行我领受的亮光，
或者根本我没遵行这个亮光，
下次遵行的时候会更加困难了。
下次遵行的时候更加困难了。
我的生命永远是站在这么一个过程之中，
我的属灵的生命永远站在一个过程中。
如果今天我领受一个亮光我不去遵行的话，
如果根本领受一个亮光我没遵行的话，
那么下次我再遇到同样的困难的时候，
那么下次我再遇到同样困难的时候，
我可能连今天有的这个亮光下次我都看不出来了。
那么你根本说看一个亮光，下次我都看不出来了。
属灵的生命里边的锻炼，
属灵生命里面的锻炼
是一个过程里边的一部分，
还是一个过程里面一部分，
需要继续不断的这么样锻炼，这么样去遵行。
我们所以不停的锻炼，不停的进行。
然后我们看呢，在这里所讲的这个正义的生活的另外一方面，
我们带给你正义生活另外一个方面。
讲到正义的时候，我们永远也不能够把旧约和新约把它分开。
我们讲到正义的时候，我们永远不能把旧约同新约分开的。
旧约和新约的教训是完全合到一起的。
旧约和新约的教训是完整的合齐一起的。
旧约讲的没那么清楚。
在旧约冇讲得咁清楚，
但是在新约讲得更加清楚了。
但是在新约讲得更加清楚。
亚伯拉罕他被神称为正义，
亚伯拉罕嘅被神称为正义，
因为他有一个相信神的心，
因为佢有一个相信神嘅心。
咁在新约里面，保罗给我们讲得更清楚了。
咁啊，在新约咧，保罗同我哋讲得更加清楚啦。
一人必因信得生，
一人必因信得生，
神的正义向我们显明。
神的正义向我们显明，
我们必须要凭着信心来领受。
我们必须要凭着信心来领受。
换句话说，如果我们要真正能够在属灵的教训上面得益，
为了这句话说，我们真正如果在属灵生命上要得益，
神的话如果在我们身上有益处，
神的话如果在我们的生命上有益处，
我们必须在行动上有一个正义的生活。
我们必须在这正义上有一个正义，
行动上有正义的生活，
必须在行动上有个正义的生活。
而这个正义的生活与信心不能脱离关系，
与那个正义的生活与行动我们不能够脱离的。
我们必须要凭着信心来，
必须要凭着信心的行动，
凭着信心来接受，
凭着信心来接受。
在我们属灵的事情上面，
在我们属灵的事情上面，
有很多事情我们可以用我们的脑子去分析，
有很多事情我们可以用我们的脑去分析，
我们可以用我们的环境去分析，
用我们的环境去分析，
我用我们所能明白的所能得到这些亮光去分析，
用我们的亮光的，用我们的经验去分析。
但是在真正更深一层的意义呢，是我们的脑子领受不了的。
但是在更深的属灵的方面呢，是我们的脑子不能够领受的。
这个我们需要凭着信心去接受。
这个我们需要凭着信心去接受。
不是我们的环境告诉我们是。
不是我们的环境告诉我们是怎样的。
不是过去我们的经验告诉我们是怎样
的。不是过去我们的经验告诉我们是怎样的。
乃是神的话语告诉我们了。
乃是神的话语告诉我们
了。我们必须要凭着信心去按着神的话语去接受。
我们必须凭着信心按着神的话语去接受。
如果我们单单用我们所经验的或者我们的环境去分析，
如果我们单单凭着我们的经验，按照我们环境去分析，
或者用这个时代，我们说是一个科学时代，用科学的知识去分析，
或者我们在这个科学时代用科学方法来分析，
我们可以用那些方法分析得很好，
我们可以用那些方法分析得很好。
但是分析完了，我们不能看见里面的属灵的意义。
但分析完之后，我们不能看见里面的属灵的意义。
而今天这个时代，很多时候我们就太容易用我们的理智，用我们的脑子去分析事情了。
今天这个时代，我太容易用我这个脑去分析了，
而忽略了凭信心来接受圣经的属灵的意义，
而忽略了用信心来接受圣经里面属灵的意义。
就算最明显的圣经的教训，
就算是最明显的圣经的教训，
我们也不能够单单凭着我们的知识去分析，
我们不能单单凭着我们的知识去分析，
不能单单凭着我们的经验，凭着我们所看到的环境来分析。
我们不能单单凭着我们的经验，凭着我们的环境去分析。
如果我们没有凭着信心接受，我们还是不能明白里面的意思。
我们如果我们凭着信心去接受，我们就明白里面的意义。
比如说我们讲最明显的圣经的真理，
比方说我们讲的最明显的圣经的真理，
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
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
这件事我们能不能够用理智去分析呢？
这件事我们能否用理智去分析呢？
我们能不能用科学的方法来证明呢？
我们能否用科学的方法来证明呢？
我们能不能用历史的方法来解释这些事情？
我们能否用历史的方法来解释这些事呢？
没有可能。
没可能的。
有些事你是可以解释得了，
有些事情你可以解释得了。
比如说，你用科学的方法可以证明耶稣他2000年前活在耶路撒冷。
比方话，你可以有啲证明嘅用方法嚟解释呢？嗰、那个耶稣在2000年嘅时候呢，喺耶路撒冷。
你也可以用历史方法来证明耶稣真的被罗马人或者被犹太人钉死在十字架上。
你又可以用嘅历史嚟证明呢，耶稣系俾罗马人呢钉喺十字架上嘅。
或者你甚至可以用科学的方法来找一些个证明，证明耶稣真从死里复活了。
或者你用科学嘅方法证明耶稣呢从死里边复活啦。
但是你等等把那几个方法都用完了。
但你当你用一切嘅方法都用完啦。
你没有法子用科学方法或者历史方法来证明耶稣为我死了或者为我复活了，
你就没办法用科学方法用其他方法来证明耶稣为我死了，耶稣为我复活了。
你只能够证明耶稣死了，甚至于证明就算你证明耶稣复活了，
你可以证明耶稣死了，耶稣复活了。
耶稣死了又怎么样，复活又怎么样？
耶稣死咗又点啊？耶稣复活又点啊？
如果你没有能够凭用信心来接受圣经给我们的这方面的启示，
如果你能够用信心接受耶稣喺呢方面圣经俾我哋启示，
那你能够看见耶稣的受死、耶稣的复活和我的生命有关系，
咁你就睇得出耶稣嘅死、耶稣嘅复活都同我嘅生命有关系。
那么这里呢，说神的言语向那些个正义的人呢，能够显明。
咁样说，讲到神嘅言语系向嗰啲正直嘅人嚟显明，
向那些个正义的人，对那些正义的人有益处，
对嗰啲正义嘅人有益处。
只有那些个凭着信心肯接受神的话语的人，
只有嗰啲凭着信心肯接受神话语嘅人，
我们凭着信心接受了，这话对我们有益处。
我哋凭着信心嚟接受呢啲话语，对我哋有益处。
不是单单凭着我们分析我们的环境，
唔系单单凭着我哋分析我哋嘅环境。
在今天这个混乱的时代，
在今天呢个混乱嘅世代，
人非常看重知识，看重人的方法。
人非常看重知识，看重人嘅方法，
看重我们四周围的环境，或者看重那些个极大的权利。
看重我哋四周围嘅环境，看重极大嘅权利。
但是我们这里需要。所需要追求的，所需要顺服的，是耶和华的话。
但我们需要追求、需要顺服的，就是耶和华的话。
耶和华的话只能够向那些个行动正直的人。
耶和华的话只能够向那些行动正直的人。
向那些个正义的人。
向那些正义的人。
向那些个有信心的人。
向那些有信心的人。
耶和华的话向那些个人有益处。
耶和华的话向嗰啲人系有益处。
求神给我们有一个愿意如此接受顺服耶和华的话的心。
求神俾我哋有一个愿意接受耶和华嘅心，耶和华嘅言语嘅心。
只有凭着信心，
只有凭着信心，
我们接受神的话语的意义。
我哋接受神话语嘅意义。
就算你不能够完全的明白它，
就算你不能够完全嘅明白，
就算你凭环境、凭人的智慧分析不来，
就算你凭环境、凭人的智慧不能分析得来，
神话这样说了，
神的话咁样讲了，
求神给我们有一个顺服的心，
求神给我们一个顺服的心。
然后在第十二节、第十三节这里，神给我们另外的一个启示。
咁十二节、十三节，神给我们另外一个启示。
这里讲到神提醒百姓这种贪心的罪的时候啊。
呢处讲到神提醒百姓嘅贪心嘅罪嘅时候，
提醒他们，他们所以这么样贪心，是因为他们把他们的眼睛完全放在自己身上了。
提醒佢哋点咩贪心，因为佢哋把自己眼睛嘅时候放在自己身上啦。
他们只看到了自己的物质、自己的好处。
佢哋只睇见自己物质、自己嘅好处。
他好像说我们有了，我们就全满足了。
佢哋以为我哋自己有了，自己满足啦。
我们有了，我们就都解决了一切的问题了。
我哋有了，我哋得到解决一切嘅。
但神的计划不是如此吧？
但神嘅计划并非如此。
雅各家呀，我必聚集你们。
雅各家，我必聚集你。
要招聚以色列剩下的人，安置在一处。
要召集咧以色列剩下嘅人安置在一处。
你们只不过是在你们这个地方这么少的人。
你哋喺呢处只不过好少嘅人。
但是在你们以外，仍然有许多是属我的百姓。
但系在你哋之外，仲有好多属我嘅百姓。
你把眼睛不能够单单放在你自己的身上。
你把眼睛不能单单放在你自己身上。
不能够单单想到你自己的满足。
不能够单单想到你嘅满足。
因为我有许多的移民，我有许多的百姓。
因为我仲有好多嘅渔民，好多嘅百姓，
他们分散在许多不同的地方。
我哋分散在不同嘅地方。
我要把他们聚集来。
我要把佢哋聚集。
我要把他们召集到一处。
我要把佢哋召集到一处。
只有所有那些个应当属我的人都已经归到我的面前了。
只有你可以所有属我嘅人归到在我一处啦。
那时候我的旨意才算成就了。
那个时候我的旨意就得以成就了。
如波斯拉的羊如草场上的羊群。
波斯拉的羊如同草场上的羊。
他们都聚集到一起的时候。
他们都聚集到一起的时候。
他们都一同被带到神的面前来。
他们一同都被带到神面前来的时候。
那时候我的心才得到满足。
那个时候我的心才得到满足。
今天我们所关心的是不是单单是我们这些个人自己的好处呢？
我们所关心的是不是我们这帮人所得到的好处？
我们所纪念的是不是单单是我们这个地方这些个教会的工作呢？
我们所关心的是不是单单我们这个地方我们教会所得到的我们的工作呢？
是不是单单我们所看得见的这些个基督徒呢？
是不是单单我们所看见的基督徒呢？
神说我要把所有属我的百姓都聚集到一起。
神话我要把所有百姓都召聚在一起，
这是神所关心的。
这个是神所关心的。
这个也应该是我们今天所关心的。
这个也应该是我们所关心的。
不是单单我们今天所看得见，我们所能够摸得着的。
不是单单我们所看得见，我们所能摸得着的。
乃是所有神的百姓。
乃所有神的百姓。
如果我们把眼睛放到这个层面，
如果我们把眼睛放到这个层面，
那今天我们应该用什么态度？
今天我们应该用什么的态度？
大家低头鸣祷告。
大家低头我们祈祷。亲爱天父，我们感谢你心恩，藉着你仆人传递的信息，在弥迦书第二章，我们看见百姓所犯的罪，颁布自己贪图一切的虚浮的荣耀，以及霸占别人的房屋产业的事，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尴尬。物质的享受永远不能令到我们心得到满足。我们如果离开了耶和华我们的神的同在，我们一切所有的都归为虚空。求主藉着这段的经文再次的感动我们的心，给我们真的单单的仰望依靠你，愿意过一个分享的生活，愿意把我们自己一切所有的剩余的都与人一同分享。哦，主让我们想到我们自己的教会，我们都已经得到很大的满足，但我们想到别处别有福音传到的地方，我们更要代祷，更要奉献，更要奉献自己被差派出来，都把福音传开，让别人都得到福音的好处，归在这个羊栏里面。愿你保守我们听到的信息，同心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